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不争第一名，乐做到第一，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9日。我是一名在2016年真正走入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我在修炼之前从未想过不善言辞、不擅长写作的自己会走入媒体行业，通过屏幕与众生结缘。在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仅以我在媒体中的修炼经历和您一起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一、智慧法中生，开启新的职业生涯。5年前加入媒体的时候，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财经记者。差不多2年前，我来到美国，加入了法轮大法学员开办的一间媒体的视频制作部。由于人员的变动，从2023年7月，我正式从幕后的编辑转做前台的主播。一开始节目是一周一期，后来变成了每周6期，也由录播改为直播。期间，我时不时就会想，什么时候来个主持人来把这活儿接下来，我只想好好的当一个财经新闻的编辑。2024年6月，我因为宵夜休息了一段时间。那几天只要看财经的新闻头就痛，我想可不可以就此不要再做主持人了，我已经快40岁了，每天还得花时间化妆保养，为什么不找年轻漂亮的同修来做主持人呢？我可以更多的时间专注在学习财经的内容上，在内容上提高。一位外地同修看我没出节目，知道我宵夜了，就和我说，现在项目都缺少财务人员，你做回你专业和擅长的领域也很好啊。我心想这也挺好，一动心，真有同修来问我企业内审和财务管理的问题了。正当我思考是否转回自己的本行的时候，一位其他项目的同修建议我学习师父的经文再精进。一位媒体项目的同修也鼓励我说，他看过我的节目，他以前是大陆电视台专业的记者和主播，他从专业方面来说，感觉我是非常适合的财经主播。他认为我播财经的能力是天生的。看我无动于衷，同修又补充说，大法弟子天生的能力不就是师父给的吗？师父为什么给你这个能力不给别人？那不是让你助师救人，兑现誓约吗？听到这句话，我颇受触动。回到家，我赶快学了一遍再精进经文，很神奇，第二天我的脑袋就不痛了，脑袋不痛了，我也能静下心来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了。回想过去几天发生的一幕幕，思想中动的念，同修说的话，真是一场人神大战，动人念跟着人心走，还是动神念，知道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站在正法的角度去看问题。这样一想，立刻看到不想当主播和宵夜假象背后的狡猾的执着心是什么了，是名利心。记得当我离开上市公司准备加入媒体的时候，老板在挽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我念念不忘的话，他说， 如果你不走，不出十年，你就是上市集团的 CFO。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大，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我醒悟了，原来我一直把在救人项目中的角色看作是临时的，总有一个常人的目标不放，就是名利心不放啊。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做编辑还是做财务工作，我认为可以靠个人的能力做出成绩，受到认可和表扬，我把人中的能力摆在了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使命之上。师父的法让我在过关中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决定就变得容易了，但之后的挑战接踵而至。二，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在中共党文化的毒害下，做事特别争强好胜，什么都要争第一。上学的时候要拿奖学金，工作了要做最佳员工，每年升职加薪，我都要做加薪幅度最大的。如果不是放下心来继续做财经节目，我还发现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偏向时政的频道上，大部分观众并不热衷于财经话题，并且财经太专业，很枯燥，所以通常来说，我这档财经节目和另一位同修负责的另一档财经节目，我们俩节目的点击率经常轮番是倒数第一。2025年初，项目曾一度采用大型企业的业绩指标管理方式，给每个节目设置了指标，并把不同节目放在一起。对比之后，大家的压力都很大，我感受到另一档财经节目编辑和主播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即使他们不说话，我都能感受到那种压抑的情绪。突然有一天，我脑袋中闪出一念，有我给你们垫底儿，你们不要这样焦虑了，谁做最后一名都不开心，谁都不想做最后一名，那就我来做吧。这个想法在脑中划过之后，我很惊讶，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是我吗？前一段时间我也在为点击率搞得心神不宁呢，但是当这一念出来之后，我感觉到自己的心情真的不会再为点击率而波动了，全身轻松愉悦。以前看点击率的心情就好像做投机的人，每天盯着过山车一样的美股指数，明知道师父在惊醒经文中说，我们很多人搞各种媒体，要与讲真相救人联系起来，只为增加点击量，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吗？这是在浪费大量幕后仅有的这点救人时间呀，将来会后悔的。大法弟子责任是救人，长此下去把慈悲心也搞没了。但是我还是在妒忌心的驱使下，忍不住地盯着点击率，放不下怕做最后一名这个心。慢慢的，我放下了很多自我，也认清了比较名次、追求点击率的妒忌心。现在每天做节目，我就提醒自己，师父在惊醒经文中教导我们的，你们是来救人的，要以真善人作为衡量标准。你们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最低也得对世人得救能起到启发作用。仅仅是记住法还不够，要真正的在实修中融于法中，才会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力量，才是证实法，而不是证实我自己。自从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他在努力推动制造业重回美国，让经济走回传统。学习金融之后投身制造业的经历，让我非常认同川普的经济理念。我会在节目中针对资本，推崇制造业，我觉得这是传统之路，这是对的。资本弄权近百年，神应该让资本清醒，也回归传统。我很得意地在节目中说着。在一个星期内的连续两天中午， 我在餐厅打饭时，只是和同修说了几句话，发现同修都把我的话给理解成对立的看法，而我的本意并不想把两件事情对立起来，因为白天工作太忙，也没有去想这个现象。之后学习了两遍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之后，我突然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连修炼真善忍的修炼人都能给理解到对立面去，何况不修炼的人呢？如果心理上产生了对立，还怎么救他？我意识到，时时刻刻的慈悲，那是生命同化真善忍之后境界的自然展现。只有我放下人的东西，我生命中同化真善忍的部分才能发挥作用，大法的慈悲力量才会展现出来，因为是大法在救人。三，转变观念，满怀笑容。因为每天的写稿时间都非常紧张，又是直播，我经常都是皱着眉头在写稿。在2024年底，我有幸参加了法源书店举办的9天班。这一次听师尊讲法，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师父讲话好幽默啊，听着听着自己就乐了。在听到第7讲、第8讲的时候，我突然悟到，财经节目枯燥，不能只是每天做好新闻。如何让财经节目既有深度又喜闻乐见，把幽默贯穿在节目中是很重要的。当时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并没有实施。有一天在奶茶店，一位新人同修说，在他的家乡，那里一年四季阳光明媚，人们总是很开心，脸上很多笑容。他的话让我突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那个觉者互相之间一见面，两个人一笑，什么都明白了，因为这是无声的思维传感，接收到的是带有立体声音的，他俩一笑的时候已经交换完了意见。哦，原来觉者们都是笑的。我真的做到以苦为乐了吗？我每天写稿的时候能不能乐呵呵的写呢？显然过去并没有，但未来要做好。善意和笑容不能只是直播时站在镜头前的那么20分钟。如果修炼中我真正同化了真善人，达到了法中的那个境界，应该会自然而然地在生活中，在做节目中就展现出来了。那观众是不是就自然地感受到了法的力量，就可以感受到带给他们的善意和快乐。悟到之后，我每天写稿变得开心了，幽默的灵感和台词时不时就出现在头脑里，还没直播，站到镜头前就自然地笑起来了。四，珍惜修炼救人的机缘，再精进。在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新经文之后，身边不少同修都在回顾自己在1999年720之后的修炼路。我看到有人动摇，有人放弃。一天，一位新学员问我，你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危机就要到来了吗？我心想，他是面对中共在海外掀起的超限战，可能心情需要沉淀一下。我说，我从大陆到香港，又从香港到美国，和无数因为中共迫害而漂泊海外的同修，和大陆流离失所的同修是一样的。看起来我们就是浮萍，但我们的心不是浮萍。我认识的媒体同修都在检视自己，怎样修炼更加精进，怎样更加努力工作。回家之后，我不由得认真思考新学员的问题。虽然我不是在99年720之前修炼的，但是我也是经历过720的。720之前，姥姥家是当地一所高校的学法点。一到周末，姥姥姥爷附近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就会在我的房间学法。虽然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学法，但每天晚上我都会看着墙上师父的法像和大法轮图入睡。720之后，我被爸妈带回家，并被叮嘱绝对不许回姥姥家。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终于几个月之后我可以回去了，但是到了姥姥家之后，我看到了一个熟悉却陌生的家，好像被洗劫过了一样，地板、壁柜都被撬得变了形，涂了漆的木板有的断裂了，有的支棱着。我的房间里师父的法像没有了，法轮图也没有了，只有空荡荡的一面白墙。生活变得安静了，那些昔日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不再出现了。后来我知道，原来当地警察先把姥姥姥爷抓进派出所，之后软禁在家中几个月。几个月后，这些便衣警察也没有走，并且之后的很多年，他们每天都会出现在小区。但是这样严密的监视没有动摇姥姥姥爷的正念，每天清晨还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他们房间里非常微弱的练功音乐声。白天姥姥姥爷也经常不在家，不是去菜市场，就是去乡下的亲戚家讲真相去。在那样的环境下，姥姥姥爷和同修之间用他们独特的方式默默地传递明慧周刊和师父的新经文。记得在我离开大陆之前，姥姥80多岁了，她腿部已经有很严重的病业。一年冬天，她让我扶着她爬5层楼梯去给已经病业卧床的另一位奶奶发正念。这是我修炼之前720迫害发生之后的生活。我问自己，真的珍惜并感恩师父给你安排的这一切经历了吗？真的用心去体悟其中正面的经验了吗？似乎在过往8年的修炼中，我并没有认真地回顾这段经历对我的启发。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在深受病业折磨的时候，家人同修保持着精进和救人的正念。今天在美国这样宽松的环境中，自己做得如何呢？危机要来了，这不是提醒我要审视自己修炼和救人的意志是不是有了懈怠，学法是否走形式了，学法真的入心了吗？有珍惜师父给我们的媒体平台去和每一位观众结善缘，争分夺秒的去救那些尚未得救的众生了吗？五，中共数次威胁家人磨难中摆放位置。因为出境做主播，中共的国安部门多次骚扰我在大陆不修炼的父母。爸爸原本就有心脏病、高血压，中共国安警察几次把爸爸关小黑屋，审问爸爸关于我的情况，甚至恐吓父亲，给我安了个叛国罪的名头，还给爸爸妈妈政治任务，劝我回中国大陆。在这种精神压力下，爸爸的身体健康情况恶化，每个月的医药费要10000人民币。在这样的压力下，父母虽然偶尔也会糊涂一下，但是仍然顶住压力，因为他们看到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整个人的变化。修炼之前的我只有在跟父母伸手要钱的时候才能好好说话，更不懂得关心他们。记得姥姥去世的时候，我在香港不能回去陪伴在妈妈身边，也不能回去参加葬礼。我第一次想到不修炼的妈妈正处于极度的痛苦中，我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让痛苦中的妈妈在千里之外也能感受到我的爱。我问妈妈，在您失去母亲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是最需要最亲最爱的人陪伴的，可是您唯一的女儿我不能陪伴在您身边，陪您走过苦难，您心里难过吗？如果您骂我抱怨我，我都能理解，是我做得不够好，但不要抱怨大法，大法是教我做更好的人，是中共的迫害让我有家不能回，让我们骨肉分离。没想到的是，妈妈用非常平静而又温和的话语说，我和你爸已经想通了，我们这是给佛祖生了个女儿，你自己在外面平安就好。那一刻我无比感恩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感恩师尊和大法让我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持续精进，正是大法的救度之恩。 愿世人都能够善待大法，珍惜大法弘传世间的宝贵机缘，一起走上走好返本归真之路。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